主耶稣，谢谢你，主耶稣，谢谢你把我们带到你的面前，你做我们的王，你做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天主，我们是你的子女。主耶稣，你爱我们，也把我们带到你属灵的查经的聚会里面。主耶稣，谢谢你，你的灵就充满在这里。主耶稣，你的灵打开我们的眼睛，打开我们心灵的眼目，让我们对你的话能够有真知灼见。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你的圣灵来浇灌我们，浇灌这我们这好的心田，我们好的心田需要你活水的浇灌，你圣灵的浇灌，你圣灵的充满在我们的心田里面。主耶稣，帮助我们对你的话能够细细的听，能够体会你在这话中要给我们的旨意，要给我们的启示，你要给我们你属神的知识，帮助我们在生命中能够有更多的成长，能与你更多的亲近。主耶稣，谢谢你，主耶稣，谢谢你，我们要把你的话深深的藏在心底。主耶稣，我们是跟随你，我们是全心全意、全灵全力的爱你，跟随你。跟随你的人就是一直看着你，一直看着你，仰望着你，仰望着你。你说什么，我们就听什么；你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主耶稣，谢谢你，主耶稣，把我们安排在这属灵的响应里面。我们是多么的雀跃，多么的幸福。主耶稣，来到这属灵的响应，主耶稣，谢谢你。就在今天晚上，我们把这个查经的时间全部的交在你的掌管中。主耶稣，你必要使我们通达知晓，你必要使我们，看到你在这话里面对我们生命的启示，让我们能够承受你对我们的命定。主耶稣，你也让我们能够看到你的启示，在这世界里面将要来临的是什么样的情况，一个景况。主耶稣，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对你的话能够更深的了解，能够有光照，有启示。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我们就把以下的时间完全的交给你。主耶稣，你在这里做主为王。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把我们每一块这心田都是一个好的心田，能够容纳，能够承受你要对我们的教导。感谢主，赞美主，奉靠主耶稣得胜的名，阿门。感谢主，赞美主，非常喜乐。这我们现在读的就是，厄泽克尔先知书哈，以西结书，Ezekiel 啊，这本书呢，里面有好像在看一个古装的电影哈，非常非常的精彩。可是这个电影呢，就是在我们的现实的生活中，在我们的生命中就要。给神要给我们的启示，神要给我们的光亮哈，神让我们知道、看见、还预备、准备我们自己的生命的时候，感谢主，真的是非常的丰富美妙哈。说准备完了没有？真的是准备，这个是真的是主真是太丰富了哈。我们就是尽量的把主的话就是。要完全的用把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哈，集中在这段时间，我们就把自己专心的仰望着他，专心的看他在话中给我们的启示，专心的好，专心的跟他在一起，神必要把他圣灵的大能借着他圣灵的大能赐给我们哈，所以我们就不做别的事情，我们就是专心的来读经哈，来读今天的经文，在今天的查经是第四章，是厄泽克尔第四章的第7节和第8节。那我们就先念诗高版本的厄泽克尔先知书。
你要朝着被围困的耶路撒冷抬起面孔，
露出背脖，向他预言：看，我要用绳索捆缚你。叫你不能辗转反侧，直到你被困的日子期满。感谢主。好，那我们再来 读以西结书，以西结书的第四章第七节到第八节。你要露出被绑臂，面向被困的耶路撒冷，说预言攻击这城。我用绳索捆绑你，使你不能辗转，只等你困城的日子。好，现在我们请 Amy 念 Ezekiel chapter 4 verse 7 and 8.
Therefore you shall set your face toward the siege of Jerusalem, and your arm shall be uncovered, ready for battle, and you shall prophesy against the city. And behold, I will lay bands upon you, and you shall not turn yourself from one side to another till you have ended the days of your siege.
好，谢谢 Amy， 感谢主。这个厄泽克尔先知书是就是神会赐下力量哈，看起来他有非常非常多的困难，可是神是我们的力量。厄泽克尔他也是一个主要的一个先知哈，在元前哈，在那个公元前的在六世纪左右哈，他在那时候他被带到巴比伦去哈，被掳了哈，被掳到巴比伦了。那他在那地方呢，他神哈，我们就是在那个在厄泽克尔里面，他神哈就是给了他很多的启示哈。在那个时候他就开始得到神的启示，而且遵守神讲的每一句话。那你这里面呢，我们再读过来有许许多多看起来像是象征啊，这个象征呢我们仔细的看，它象征就是其实就是一个神的蓝图啊，他已经计划好的蓝图啊。在以赛亚先知书第46章第10节说，主说以赛亚先知书里面说，我从起初就预言了末后的事，早就宣布了未来的事。我如今说，我的计划必要成功，我的旨意都要实现。他在亚摩斯书里面，在也就是阿摩斯书哈第三章第七节第八节也讲到，的确吾主上主若不先将自己的计划启示给自己的先知，什么也不做，狮子咆哮了谁不害怕，吾主上主发了言，谁能不传他的话。那厄泽克尔他就是非常忠信的，完全照神给他的话而传。那我们也看到就是在现世的也有先知哈，他们也是这样，虽然听起来他们说的话好像非常的可怕，非常的严厉，可是他们是从神那边领受到的哈，一些神要对将来要做的事情，他领受到他神给他的话。他若不说，听起来好像很可怕，可是他若不说，就是这边亚摩斯讲的，狮子咆哮了谁不害怕，吾主上主发了言，谁能不传他的话。所以这个先知就是遵守神所给的哈，他所给的旨意哈，就凡上主的话都照着上主的旨意来做哈，就是自己不加不减哈，不是自己的旨意在里面，也不是自己要吓唬人哈，是完全是神的旨意哈。那这个先知他就是这个事情是不是有实现呢？就是我们一直看这个演变哈，演变不是说马上哈，可是。是会一直演变到神所说的，他做的，他要他的计划必要成功啊，这是神的计划，不是人的计划，也不是任何一个先知自己的计划。好，那我上礼拜六的天国福音啊，我也非常感动哈，讲到那个路加福音第五章第38节哈，新酒应装入新皮囊哈，就是神给我们的话哈，神给我们的话就是这福音里面神所有神给我们的一些启示，神给的智慧哈，还有这些属灵 我们都这些新酒，我们要把它装在我们的新皮囊里面。我们是一个，就是一个神给，就是我们的是一个新的皮囊哈。我们要试一个，我们要试一个新的皮囊哈。这个新的皮囊就是说，我们要不断的更新哈，改变自己的思想哈，把原来的旧的守旧的或者是一些不是属于神的旨意的哈，我们那些一些是属于制度方面的啊，而不是神的旨意方面的话，不是神照神的话而做的哈，我们就一直要更新自己的心思念，要把这些神给的这个新酒装入我们的新皮囊里面啊，这样子这个才不会一直去喝旧酒，就是说一直在那个旧的思想里面哈。所以这个更新改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哈，因为当我们新酒装入新皮囊的时候，这两样就都得保全哈。那神也说，如果你不冷不热，我就要把你呕吐出去啊。所以我们要真的是要很对神就是很热切的爱，献上热切的爱，全心全意全灵全力，就是很热切的，不管什么时候敬拜赞美很热切，听读神的话很热切，真的很热的时候，真的就是神的每句话就是都是很多很多的启示在里面哈，非常非常的好啊。我们是被神所拣选的，神在这么世上众多的人里面，我们是被他所拣选的，所以我们要珍惜我们被拣选的，我们要诚心他的旨意的啊。我在昨天。哦，对，昨天在教会里面有听到，就是有位传教哈，传教者哈，他是伊斯兰教，他从小就是受那个伊斯兰教很多很多的规矩这样子长大的哈，可是他被神所感动的时候，他知道真正的救恩原来只有在神那里啊，他以前所信的各式各样的神都不能救他，不能帮助他啊。那这个神呢？这个只有这个神帮助了他哈。他当他跟神说话，神就帮助他；那神跟神呼求，神就拯救他。所以这个神是活生生的，是一个生活的神哈，是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跟我们生命紧紧结合的神哈。所以我们所以就是每一个人啊，我在讲这个意思也是说，就每一个人都是神爱的。那他不管他现在目前是信哪一个教派，可是我们都为他祈祷。他当神反转他的时候，他就是一个传福音的人啊，就是为神去到处奔走，愿意传福音的人。而且他传福音就是更容易了，他就跟同样他教派的以前的教派的人讲话，诶，我以前是这样也是跟你一样，可是这个现在我认识了真正的救主哈，那借告诉这一位哈，见证哈，用自身的见证来告诉对方我们的神是真实的神，所以这样很容易感动人哈，所以每一个人我们都不能轻忽，他都是神所爱的。好，我们看今天的读经哈，在第四章第六节，我这边用的是诗歌版本，我们从第七节看，你要朝着被围困的耶路撒冷板起面孔。因为前面的第一节到第三节就是这个神给的就是第一个哈，神的审判呢要来，那他给的第一个真相，那这第四节到第四节到第后面呢就是第二个真相哈，看起来是真相，可是真的好真实。 这时我又听了一遍上一次苏老师讲的，就是前面讲的哈，他要向右侧卧哈，就是他要向右侧卧，南国就是他要担当犹大家的罪哈。然后前面讲的他要承担以色列家族的罪哈，这些罪恶是非常非常罪恶，已经罪恶满盈了哈，就是他们有行邪淫，有拜偶像哈，行而且不听神的话哈。我们看一下他们在以赛亚先知书第一章就讲这个不听神的话是让神多么多么的伤心哈。在以赛亚第一章的第二节，我们就看第二节到第三节哈。诸天请聆听，大地请侧耳，因为上主有话说，我把孩子抚养长大，他们竟背叛了我。牛认识自己的主人，驴也认识自己主人的槽，以色列却毫不知情，我的百姓却一点不懂。他们只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哈。后面讲了很多他们犯罪哈，我们就你们有时间可以自己看一下哈。很多很多的那个犯罪的一些事情哈，就是神讲这样子的话，真的我听了就觉得说真的是很难受，就是就像我们很容易了解嘛，自己的孩子养大了。孩子要养大一个孩子真的是不容易哈，我们也知道 Amy 现在一个小 baby 哈，可爱，非常可爱，就是我们每天就是要看他哭啊，换尿片啊，吃奶啊，需要抱啊，还是什么哈，就是要对他无微不至哈，整个这个心神都被他所牵动哈，被这个孩子所牵动了哈，他怎么样啊，怎么样了、啊、哈。他的一喜一怒啊，任何一个表情哦，都让父母好快乐，每天一个样。那这么样的把孩子带着这样子的爱把孩子养大，孩子竟背叛了他，我们知道这多么多么的伤心哈。因为我们的主也是在我们不听他的话的时候，他是多么多么的伤心哈，为我们难过哈。那这厄泽克尔他就在这时候呢，神启示他要来承担哈在这个审判时候那个所受的那些痛苦哈。而且苏老师前面提到说，当他在侧卧的时候，神在看着他。看他很久的时间，要一直看着他，他不能动，厄泽克尔他也不能转身动别的地方，他也只有一直看着神，真的就是全心全意的仰望上主啊，仰望上主，一直等到上主说啊，你可以啊，怎么样再怎么样啊。所以这个厄泽克尔呢，他就是在这段时间他要一直朝着被围困的耶路撒冷哈。耶路撒冷就是君王住的地方哈，可是他们因为做了许多败坏的事情哈，那神决定要毁坏耶路撒冷哈。那要厄泽克尔就是这样子去朝着耶路撒冷板起他的面孔。反起他的面孔，我们看一下，在以赛亚先知书五十章有提到，我们看五十章的第五节到第七节，无主上主开启了我的耳朵，我并没有违抗，也没有退避，我将我的背转给打击我的人，把我的腮转给扯我胡须的人，对于侮辱和吐污。我没有遮掩我的面，因为无主上主协助我，因此我不以为羞耻，所以我板着脸 像一块碎石，因为我知道我不会受耻辱。就是这边有讲哈，板起面孔哈，就是因为他知道他的心是向着神，是照着神要做的，要他做的而做哈，所以他信主的人是不会蒙羞的，他是不会受到羞耻的哈。这边讲板着脸哈，我也想提一下板着脸。板着脸呢，有时候就是有时候板着脸是一种骄傲自大哈，板着脸就是脸如碎石，并不是人家就是并不是在你经过火要需要经过火，而是自我哈，那自我的肉性在里面的时候，你就对人家就没有办法感恩感谢哈，就是柔和下来哈。我们那时候板着脸就是没有爱的表现哈，就是自我太强了在脸上，所以脸上就板着脸啊。那当你有爱的时候，整个脸是柔和的啊，是柔和的啊，像看到谁你都很想跟他打招呼，有时候在街上看到就是走路的人，你也想跟他打招呼哈，跟他说一说话。那我今天在一个店铺里面碰到一个中国人，他住在兰卡斯特已经30多年了，我是第一次碰到他哈。那店也会去过几次，可是都没有碰到他，他在那个店里面做了十几年的事情。他说哎，你们为什么会从北加州搬到这里来？我说这个地方是神所拣选的避难所。他说什么叫做拣选？说就是神很爱这块地，这块地呢是将来在有大灾难的时候呢，神要保护这块地的，这边的人，这边的这块地神要保护的，所以是神属神的避难所。我们就都来到，我就是我和我先生就把家都搬来哈，那还有苏弟兄和免姐妹也搬过来，就是非常的感恩哈，就是日日更多的感恩哈，你日日在这里每日就是感觉到越来越好，这地方越来越好，感觉到越来越美啊，神给的都是真的太好太好，就每天就觉得说很多很多的感恩啊在里面。好，那我们看下面，他说要露出背膀啊，他跟二泽克尔说你的面孔就是板起面孔，然后露出背膀向他预言。这个他就是指的那个耶路撒冷哈，耶路撒冷。他这一切这现在都是在说预言，不过非常的真实哈，很真实的。对，等一下我们还会再提到，就是这些真实，就是说前面有讲到说让那些听的就听，让不听的就不听，让义的就更义，让不义的就不义吧。到时候到了，上主就要分开了，黑与白要分开啊，光明与黑暗要分开，然后那个圣洁与不洁要分开啊，这神就会来分辨哈。那我们昨天也和一位弟兄Irvin 哈弟兄他到我们家，我们在谈到说你的心只有100%的给神，没有说99%，你还有1%在那里的话，这1%万一那个给你盖了，就这一哈二者给你盖了一个印，那你就变成要到那个属于巴比伦那边了哈，那就要被毁灭的啊，所以是非常可怕，就是我们的心一定要准备好，就是100%的给神啊，不能留一点点的空隙给仇恶者给仇敌啊，那就变成开了一个 百分之一的门好都不可以。然后我们看在撒这个被绑也有很多的意思哈，我们看一下在撒母耳记上我们看第二章第三十节三十节和三十一节撒母耳记上第二章第三十节，因此请听上主以色列天主的断语，我曾许下你的家和你的父家要在我面前永远往来，但是现在上主的断语绝不能如此，只有那光荣我的我才光荣他，那轻视我的必受轻视。然后三十一节讲到时日快到了，那时我要砍下你的背腹和你父家的背腹，使你家里再也没有权威的长者。好，所以我们这里看到他说我要砍下你哈你的我们的背膀这个还有你父亲的背膀，就是说你就失去了权威，失去了能力哈，就是我们的背膀是很有能力的哈，所以他神叫他要露出来哈，是这是显得这个能力在那里哈。当神的日子来的时候砍下了就没有能力了啊。好，我们再看耶利米书就是耶勒米亚，我们看耶勒米亚第十七章第五节，第十七章第五节耶利米书，上主这样说，凡信赖世人以血肉的人为自己的背负，决心远离上主的人是可咒骂的啊。这边讲到说凡信赖世人，信赖世人就是说他信赖人啊，胜于信赖神啊，胜于信赖耶和华啊，以血肉的人为自己的背膀，就是以这个以这个人为他的主要的啊，为依靠啊。我们说我们应该依靠神啊，可是他的依靠是依靠世人人啊，是非常非常的危险的哈，因为人会变来变去，人会不忠信哈，可是神他是忠信的啊，他是他的话天地要过去，他的话绝对不过去，他对我们的应许啊，给我们的许诺他都要实现哈，他都帮助我们，他谨守他的应许，我们就抓住他的应许啊，感谢主。我们多么的有盼望哈，因为神把他的应许都放在他的话里面告诉我们，我们知道了我们就要紧紧的抓住他的话。在耶勒米亚第十七章第五节哈，我们因为刚进来一位新不是新老朋友，
很久不见了
老朋友我就再念一下说耶利米第十七章第五节，上主这样说，凡信赖世人以血肉的人为自己的背负，决心远离上主的人是可咒骂。他因为信人信而胜于信神啊，他就是走错了路而远离了上主啊，他是会被是可咒骂，就是不是走在光明中的哈，是非常非常的可怕的哈。好，我们再看一段，就是以撒亚先知书第九章第我们看第九章的第五节到第六节。第九章以撒亚先知书哈，因为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诞生了，有一个儿子赐给了我们，他肩上担负着王权，他的名字要称为神奇的谋士、 强有力的天主，永远之父，和平之王，他的权王权是伟大的，达味的玉座和他王国的平安是无限的，他将以正义与公平对王国加以巩固与保持，从今时直到永远，万军上主的热忱必要完成这事。我们看到我们信耶和华，信神哈，他给我们的他的王国是巩固的，是从今直到永远啊。我们知道这朝代一代一代的王都会更改哈，而我们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是从来不变的哈，他的爱也永远长存啊，所以常常让我们非常的感动，我们就常常的愿意赞颂他哈，荣耀他。尊崇他，我们的赞颂呢，一日要七次赞美主啊，这七次，七次就是说好多好多好多次啊，好多好多次啊，你们要七日洁净自己，也是指七日以后又一个七日，所以每天每天要洁净啊，每天都要洁净，所以一日七次赞美主。不是说我数一二三四五六七，而是不断不断的哈，不断的赞美，不断的赞美他，不断的跟他在一起，不断的哈啦啦给他给他给他给他给他给他给他给他给他给他给他给他给他给他，整天跟他的灵在一起，给他给他给他给他给他，啊，耶稣爱你，我爱你，耶稣你多么的美妙 ，Yeah, beauty of the Lord， 你是多么的美妙，多么的好一个天主。帮助我们哈，帮助我们太多太多，在我们身上我们有太多的罪债，主耶稣你都帮我们承担了，你都拿着我们的承担，主耶稣你已经为我们背负了一切的罪债，主耶稣让我们能够一生身轻如燕，让我们能够很轻松的跟你在一起，因为你说你的担子是轻省的，我们真的就是这样亲身的跟你在一起，主耶稣谢谢你，感谢你，赞美你，我们爱你爱你。所以这边呢，我刚刚读的这一段以赛亚先知书呢，这第九章这里面有讲到他肩上担负着王权啊，就是他也是他的背膀哈是非常有力的哈，就是肩负了王权，他是我们强有力哈，非强有力的天主，他是全能的哈，所有的权柄都在他身上哈，没有一个神相似他哈，没有人相似他，没有任何一个说啊那个神可能只跟他差一点点，没有任何一个，他是唯一的哈，唯一的真神哈，他是我们的真天主，我们是真神，我们要以真理诚实来敬拜他哈，来跟他在一起。在回二则课哈，以西结书第四章是我们今天分享的查经经文哈，第四章第七节和第八节，所以说这里面就是在第七节里面，他说就是第四章第七节在和合版是说，你要露出膀臂，面向被困的耶路撒冷。说预言攻击这城，好，我们看到这是神的蓝图，在那里神也给我们每个生我们每个人的生命有一个蓝图啊，我们这蓝图要跟神的蓝图要配合，要对齐啊，他的怜悯他的慈爱就跟他的蓝图会结合在一起啊，跟就是跟我们的生命会紧密的结合在一起。好，我们看第八节，这是诗歌版，看我要用绳索捆缚你，叫你不能辗转反侧啊，这个就是在让他不能动，让他就是要承受那个承担以色列的罪，他承担了哈，他们非常非常重的罪，完全都要靠这个先知哈。他在这时候守了神的话，他就要承担哈，承担那个承担以色列家族，也就是我们就是众人哈的这个罪。 直到被困的日子期满。我们看一下以赛亚先知书第十二章，我们看以赛亚先知书第十二章，我们看第一节和第二节。这诗稿版说，当那日你要说，上主，我称颂你，因为你虽向我发了怒，但你的怒气已止息，并且还安慰了我。看啊，天主是我的救援，我依靠他绝不畏惧，因为上主是我的力量，是我的歌颂，他却是我的救援。就是我们受到磨难的时候，我们要这时候也就是我们要谦逊依靠神的时候，问神，这件事情是你要向我们显示，要你的旨意有什么要在我们身上成就的吗？就是这个磨难一定有神的旨意在里面，不是白白的，也不是无缘无故的，神所造的样样都好，所以他给我们的磨难也是在他的旨意当中。我们就是在这磨难的时候要靠着神经过磨难，经过磨难的时候就是而且要赞美他。那个有一位牧者叫GGS， 一位牧者，他说神给他了两个启示。第一个启示就是说，你说的话我就要让他成就。所以你要注意你说的话，你说的话神愿意你口中所说出来的话成就了。你如果说的不好的话，你希望神成就吗？不，那我们就不要说我们就不说。真的，我们这个口非常重要，生命与死亡就在我们的唇舌，所以我们要把自己的这个思想更新，不要有一种谦虚是说我这个不好那个不好，好像表示我很谦虚啊。其实不是，那是只是带了一个诅咒在自己的生命里。谦虚是说我所有的事情就是依靠神，我就是依靠神，我所有的我自己不行啊，我也不知道怎么带查经，我也不知道我本身没有任何的能力。神啊神啊，你赐给我能力，神啊你的大能，我依靠的是你的大能，你的臂膀在我的身上，你的臂膀拥抱我，给我能力。神的能力降下是神的能力在那里，不是靠我自己。我自己是真的是若没有接在他的葡萄树上，我们真的是一无所能一无所能的，是一直要接在他的葡萄树上，我们才会接受到葡萄树的水分营养灌溉下来。所以我们就是感恩就是一直要在感恩中去信靠神还讲了第几个，还有第二个事情。第二个就是说，他说你所有的行为要好像在一个大荧幕前面是透明的，所有的行为，你的行为，你的说话，你的做事，你的这个就是你整个人就是在一个大荧幕前面是个透明的不能去说我跟你说悄悄话，这悄悄话也在里面是透明的你要能够这样子的去生活，那他也就是这样子的去生活他就听到神讲，他就这样子的去生活，不跟人家争辩不跟人家不抱怨那还有一个见证，就是有一个11岁的小女孩，她在天上她受到了很大的荣耀在天国里面。人家说这个小女孩她才11岁，她做了什么事吗？后来那个神讲说她以前在11岁时候，的确就是他的生命里面一直非常的痛苦疾病缠身可是他从来不说一句抱怨的话从他的嘴里说出来，他就是总是 感恩，好，感恩神，然后为这个祈祷，为那个祈祷，为这个需要祈祷，为各式各样的他周边的，他所知道的，为世界，为社会，为人，为国家，为政府，他都带着满怀的那个爱心哈去祈祷。当神的时间到了，他到了天堂里面，这是荣耀的。所以神说，我们不要抱怨，不要抱怨，不要争辩，是为我们最大的好处。所以我们要谨守神给我们的话。感谢赞美主，我今天就分享到这里。那接下来就会开放给大家分享，先请苏老师分享。
感谢赞美主，又到了蒙恩有福与主在一起领受主恩典的时刻。我们今天继续查以西结书第四章的第七、第八节。以西结书第四章的第七节，耶和华神跟以西结说，你要露出膀臂，叫他把膀臂露出来。膀臂有一个属灵的意思，就是能力的意思。让我们翻到耶勒米先知书的32章17节，主耶和华啊，你曾用大能和伸出来的膀臂创造了天地。他是用着他的全能大能创造了天地，是伸出膀臂，在你没有难成的事，为他没有难成的事，他的膀臂强有力，创造了天地。我们再翻到《生命记》的26章第8节，《生命记》的26章第8节，耶和华神用大人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并大可畏的事，以神机奇事领我们出了埃及。他伸出他的膀臂，就是会有奇迹，有奇事，有奇人来彰显他的荣耀。他是强有力的神，就把他的子民从埃及430年的劳役释放出来。他领他们要到流奶流蜜的迦南地区。我们今天读到是已经过了那一个过红海，经过旷野，到了迦南福地的后面。但是他们到了那一个神给他们祝福的地方，他们却是在那里不断的犯罪，又拜偶像。我们再翻到以西结书的第30章24节，以西结书的30章24节，我必使巴比伦王的膀臂有力，也就是他把他的能力赐给了他拣选的要用的器皿巴比伦尼布甲利沙王，将我的刀交在他手中，却要打断法老的膀臂，他就在巴比伦王面前哀哼，如同受死伤的人一样。膀臂指着神的能力，那是神的膀臂，他给他的能力给人，那么那个人也有能力。所以尼布甲利沙王有很大的能力，是耶和华神给他的。埃及王法老也有能力，可是经不起尼布甲利沙王要折断他的手臂。所以膀臂是能力，是神的能力，也是神给人的能力。我们再翻到以西结书的第4章，你要露出膀臂，也就是要他以象征的行为告诉以色列人，神的能力要彰显了的意思。因为他是神的先知，他所做的是神要他做的，是一个象征的行动。而这一个象征的行动，你要面向被困的耶路撒冷说预言，攻击这城，也就是耶和华要审判这城的时刻到了。因为他们的罪孽耶和华已经数了，从达味好的王之后，以色列的王，以色列的人民就活在罪恶中，一直到耶路撒冷被迫，总共有390年。我们上一个礼拜 我们读的是前面的，就是读到了有390天，代表着390年以色列作孽的年数。你要向左侧卧，这一个向左侧卧不动，也是一个讲到神要审判他们。再者，你满了这些日子，还要向右侧卧，当代犹大家的罪孽。这犹大家的罪孽定规了40日，一日顶一年。这40日就是由耶路撒冷城被攻破的最后40年，也是耶利米先知奉职的那一段时间。他不断地告诉犹大要悔改，要悔改，要悔改，要悔改。他也预言了，你们不悔改，神会召叫巴比伦王攻破耶路撒冷，把你们掳去。他讲的预言通通应验了。而那一个40年也是犹大以色列极大罪恶的时刻，加起来430年，430天。而在这430天里，你要露出膀臂，也就是耶和华的能力是强有力的。耶和华叫他的先知，象征了耶和华的能力，而且说出了，启示出了耶和华要攻击这城，不是尼布甲尼撒王，而是神召叫了他，是神的手在这一切的事上。我要用绳索捆绑你，这一个绳索捆绑你，当被捆绑了就是不能动了，是一个很难受的事情，不能动，被捆绑。如果不是这样，那怎么侧卧430天呢？那是一年多，就是只能向一边，是一个几乎是不可能成就的事。也就是你睡着了，不知不觉就会翻个身。就是我好快乐的躺到床上，是躺着睡，等我醒来的时候怎么是侧卧的，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是神的话一定要应验，那么以西结是愿意，那么神也帮助我们能够成就他的旨意。为义而受迫害的人是有福的，因为神的国是属于他们的。以西结这一个苦难不是以西结的自己的罪，而是担负了以色列子民的罪，而这一个受苦是很强的。那么耶和华帮助他，让他不能动，他被捆绑，而这个捆绑不能转，直到你满了困城的日子，就是不是永久的，是有一个时刻。这就表示着连耶和华的审判他都给出了一个出路，会有管教。没有父亲不管教自己的子女，在人世之间，父亲爱自己的儿子会管教他，我们的神也管教他每一个子女，他用他极大的慈爱来管教我们。他不是为了我们苦有苦，而不是为了没有目的的就来责罚我们，而是他要我们知道我们真的做错了，我们需要悔改。而这俄奸信因的人不悔改，不悔改，不悔改，那一个苦难就是非常非常强烈的。以西结在这样的表达神的审判时是非常非常近了，而那个时刻还没发生，很快就要发生了。而以西结所用行动象征的这些事也都发生了。那耶和华是直到你满了困城的日子，也就是事事有定时，管教有时，释放有时，鼎未炼银，炉未炼金，耶和华熬炼人心。那鼎是为了炼银，银都已经完全纯了，一点杂质都没有，就不需要再炼了，因为已经炼好。但是没有炼，就有很多很多的罪恶跟杂质。我们的生命中有很多的罪恶杂质，有时我们都不知道。当神的管教来了，神的管教中带出他的审判，带出他的义，带出他的爱， 带出他的光，我们真的会服服在他的管教下。是的，你要练我，那么我就愿意完完全全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以西结就是这样，爱神的人我们也是要这样。金是为了练我们除掉我们所有的杂质，而金是在炉里面练的，炉也是一个氛围，就是你不能出来的，如果你是在炉子之外就没有练。而这里的捆绑束缚，就是你完完全全在耶和华的手中，在耶和华的掌权中，在耶和华的审判里。他的审判是因着他爱我们，不愿意我们最后永远得到一个更可怕的束缚力，就是地狱的火狐力，那是永远的灾殃。而神让我们有悔改的机会，他帮助我们，直到你满了困城的日子，也就是有一个时间，有一个状况，那一个困难就会出来。我相信以西结在430天都只能向一边睡，真的不容易，很不容易，而且被绑着，这是很不容易的事。但是那一个释放的时候，好快乐好快乐。它使我想起2年前我生病受了重伤，我躺到床上，我第一次能够从家里能够到外面，是被人用担架就是抬出去的。我从我的家里出来了，我走到外面，我就看到天上的蓝天白云，看到我家树木的树尖，我好久没看到了，我觉得好快乐好快乐。那一个喜乐，那个丰富，也就是金出炉了，是非常非常的让神所喜悦。他要炼净我们，他要帮助我们。让我们翻到诗篇136篇的12节，诗篇136篇的12节，耶和华他施展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他只要伸出膀臂来，就是他彰显神能的时刻，就是他要做事的时刻，就是他审判，他管教。他伸出他的膀臂时，是审判了埃及，拯救了以色列。当我们跟他在一起时，他会伸出他的膀臂，羞辱仇敌，除灭仇敌。我们的主耶稣，他是强有力的，永远的父，神奇的谋士。这一个伸出来的膀臂，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为此我们要学习着顺服他的膀臂向我们显示的。就像以西结，他没有争辩，没有说什么，他就真的这样的顺服神对他的安排。他是耶稣基督真的先知的预象，我们的主最大的先知，他受苦无声，他在剪毛人的面前就像那顺服的绵羊，没有哀嚎，没有埋怨，他像被宰的羔羊，也没有挣扎，就把他的整个的一切交在阿爸父的手中，完成了阿爸父派遣他的使命。他为我们承受了鞭伤苦难，也是因为以西结也担负了以色列子民，不论是以色列的或者是犹大，他都为他们而担受了耶和华要他承受的。为此以色列是一定会得救的，一定会得救的。所以当我们在苦难中，我们是有盼望的，因为神他爱我们，他才炼净我们，管教我们，好让我们像他。我们就是不像他，他喜欢我们像他，他喜欢我们活出他的生命，他的性情，也就是像他一样的，在不公义 的情况下认出是耶和华的膀臂，我们愿意顺服。在他的时间，我们是不会蒙羞的，一定会进入他的荣耀里。而这一个伸出膀臂的耶和华，因为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的慈爱是永远长存永恒的，他就是爱。他不但是爱，在爱里面有公义，他也是光，他容不下任何的罪可以在他的国度里，他要除掉一切的罪债，他要拯救我们，好使我们当我们悔改，就是耶和华释放我们进入了一个新的生命里。当以色列子民在最无助的时候，耶和华的膀臂向他们彰显，带他们出埃及。而出埃及的最重要的那一天，就是羔羊的血被宰杀，而且涂抹在他们的门楣上、门框上，也就是除免世罪的主耶稣已为我们而死，我们就能够活着，而且活了新的生命，能够出离那一个世界的逼迫。耶和华的军旅就在那一天，在逾越节后的第二天就出发了。过了晚上，到了早上，一切都是新的。我们在基督内是完完全全是一个新的受造物。那我们翻到希伯来书的第十二章，希伯来书的第十二章的第一节，我们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这些罪好像绳索一样绑住我们，耶和华的手重压着我们，直到我们认罪悔改，直到我们真的服服朝拜他，愿意真心的悔改，他就担负我们的罪，释放我们，我们不再是劳苦和负重担，而是一个在他内得安息的人。我们就要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我们有了一个全新全新的一个新的生命跟方向。我们再翻回以西结书第四章，只等你第八节，满了混成的日子，就是耶和华要释放我们的日子，有一个他救恩的时刻已经临近了。他应许我们在末日，也就是我们现今的这一个世代，凡求告主名的、呼求主名的，必要获救。我这几天也听到有人的见证，我在最无助的时候，最无助的时候，我用神音祈祷，我突然发觉好大的平安在我的心中，我觉得没有办法，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就去睡觉了。清晨起来就参加天国的福音，那是在中国很早的时间，他说主也在天国福音里面告诉他很多很多他需要知道的神的安慰、神的话。他说好喜乐，那全部的困难就完全耶和华的膀臂彰显的神迹意识通通过去了。他说很奇妙，我那天只睡了两个小时，但是我一点都不累，我一点都不累，因为有能力，因为有能力。神在幕后的时代，他在准备我们，要把他的能力赐给我们，这是从高天而来的圣灵的能力，他要赐给我们，他要装备我们，他要把来世的全能赐给我们。为此我们要在神的面前谦逊的祈祷，求神纪念我们的软弱，帮助我们得胜软弱，得胜仇敌，参与他凯旋的行列。我们愿意我们的臂膀、我们的膀臂是分别为圣的，做神的工，神的能力要在他呼召我们的工程上彰显他的荣耀，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 我再把时间交给丽芬姐妹。
谢谢苏老师的分享，非常的受益，感谢主，赞美主。接下来请在线上的弟兄姐妹们愿意分享的可以举手。感谢主，我们请翠舞姐妹打开视频音频分享。
好，大家好。我听了刚才丽芬跟孝平的分享，觉得非常非常的感动。那我在今天呢来看了一下这个以西结书第四章第七到第八节，然后去查了一些资料。首先呢，我就看到那个膀臂啊，那我们看到这两章第七节第八节是讲那个耶和华神要以西结露出膀臂，然后向着耶路撒冷说攻击，预言攻击这城。那其实就是说我们刚刚听了，就是耶和华的膀臂，神的膀臂本来是一个拯救耶和华的，那拯救耶路撒冷城的，可是现在变成一个攻击的，变成一个攻击耶路撒冷城的膀臂。然后下面呢，用绳索捆绑你，使你不能辗转，那这是他们被掳被审判。那我看了这些以后，去查了一下耶和华的膀臂。那我查了以后，我已经就是放刚才用那个就是聊天的地方把我查到的就一大堆。好，这个那神的膀臂是一个刚才孝平引述了，可是我就从我挑的这些里面挑了生命记的第七章十九节，就是耶和华神灵里面出来用，对不对？是用他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啊，那个就是领出了这个以色列民出了埃及。耶利米书的第十七章第五节说，耶和华如此说，倚靠人肉的膀臂，心中离弃耶和华，那人有祸。所以人的膀臂是没有用，血肉的膀臂是没有用。而我们神的膀臂是什么呢？耶利米的32章17节，主耶和华，你曾用大能和伸出来的膀臂创造天地，在你没有难成的事。这个神是可依靠的，是没有难成的事。我在前几天有稍微看了一下那个英国的查理三世他即位的时候，我有一个发现，就是很有趣啊，就是说到这个加冕完毕了以后，那个主理的应该是他们的大主教，是不是？好，他就说了 God save the king， 好 God save the king， 然后就一直传一直传上去。然后再去看的时候发现这个是他们就说这个翻译成天佑吾王。那其实你看到那个英文是说神拯救这个王，其实不是只有这个王需要拯救，所有的人需要拯救，连王如果没有王来这个怎么样拯救这个王，没有神来拯救这个王没有神来拯救这个国，那他们就会陷入没有拯救的一个情况，是一个其实是蛮可怕，没有神来遮盖，没有神来护翼，没有神来保护，没有神来拯救，那这个情况呢就会这个很惨哈。我就想到那个大卫啊，大卫呢他在逃难的时候哈，他受到很严重的就是攻击，在情况非常危急的时候，大卫其实他也是害怕的，可是你看他一转面回向这个神的时候，那他就做出了像诗篇的第27篇的第一节，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然后呢他就知道了，他就完全不害怕，他就开始赞美神。当他的困难还没有解决，他还没有完全的被拯救到扫罗没有办法来害他的这样一个境地的时候，他就已经非常非常的喜乐的宣告赞美神啊，把他从他相信他必被从仇敌手中拯救出来。诗篇的十八章第二节他说的是，耶和华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投靠，他是我 我所投靠，他是我的盾牌，是拯救我的脚，是我的高台。我要求告当赞美的耶和华，这样我必就从仇敌中被拯救出来。他有那么多的一个对神的一个了解跟神的这个可靠，所以他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好，这九个这个形容词都是这个名词，是他认识神就是这样，完全可以护于他，完全可以保护他。他只要依靠神的能力，依靠神的臂膀，神的臂膀绝对会救拯救他出来。那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常常非常的感动。我们在生命中碰到困难，那还没有像大卫这么样大的，可是我们就常常就活在一个愁苦忧烦之中，好像神的膀臂很小很短，没有办法拯救我们一样。那么这个以西结，这个大能的臂膀，从创造天地的神，他的臂膀这样的大，这样的有能力，而他护佑了以色列民出了红海，一路这样子的保护他们。可是为什么到以西结的这个时候，他要说，他说你露出臂膀，其实就是代表神在那边说话。如今这个耶和华神的臂膀成为一个攻击的臂膀的原因是什么？其实在生命记里面讲得很清楚，生命记的30章11节，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啊，他说哈，就是说这个神吩咐啊，先看15节，看哪，我今日将生与死，生与福，死与祸，沉迷你在你面前。那如果说你遵行16节，遵行他的道，谨守他的诫命律例典章，就可以使你存活，人数增多，耶和华神就在你所带你进去的为业的地上赐福给你。可是如果你不听从，去拜别的神等等，那你们就会遭祸，你的日子不长久。所以呢我将生死祸福沉迷在你面前，你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存活。那神就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这个诫命你要守，这个诫命，而且在生命记的30章的11节跟14节里面，他就说得很清楚，这个诫命是非常难行，是不能做到的吗？不是的，他说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不是你难行的，也不是离你远的，这话却离你甚近，就在你口中，在你心里，使你可以遵行。那神都在，就是说在，你可以在那个这些里面看到非常多次神派先知一而再一而再讲的话，其实都是一样的，可是以色列民就是不听，就是去拜邪神，就是不服从他的，不顺服他的诫命律例典章，把这些先知再一再一再的一再的陈述神的话全都当作不理，好，成为额间心硬，完全不知悔改的这样的一个悖逆的人，那神就要开始行这个惩罚。那所以呢，他就要用绳索捆绑，要攻击他们。耶和华的这个大能的臂膀就开始变成是攻击，因为要管教他的，如果不管教他们，真的是不知自己不知道会怎么样啊。然后要用绳索捆绑，使你们不能辗转。那这个神对于这个以色列的讲得很清楚，那怎么办呢？怎么样子来？怎么办呢？那当然就是悔改。悔改了以后呢，你就会得。神不是要用这样子攻击让你去死，就像他在我们的生命中放下了好多，让我们显明了我们真的是很大的一个过错怎么样，可是他实在不是要让我们活不下去，而是要来拯救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困境里面提醒我们，让我们非常的知道为什么是这个样子，是不是哈？所以呢，在这个后面呢，我们也看到以西结书的第33章第一节到48章的35节，他就说的是另外的，神就安慰他们犹大与耶路撒冷未来的福泽，好，未来的福泽。那所以呢，我就想到以前我读哈该书的时候，有看到哈该书说就是他们重建了圣殿，其实这个圣殿跟当年的圣殿不能比啊，不能比。然后呢，我也看到，就说在那个以斯拉记里面，就是说当这个奠基圣殿的奠基奠 这个根基建立的时候，以斯拉基的第三章的第十二节，他就说，那许多的祭司、立位人、族长见过旧殿的老年人，现在亲眼看见立这殿的根基，大声哭嚎，也有许多人大声欢呼，甚至百姓不能分辨欢呼的声音和哭嚎的声音，因为众人大声呼唤，声音听到远处，就是传到远处。那你看到这些，他们看到当年所罗门的圣殿这么样子的辉煌灿烂，好，非常充满天神的荣耀，可是现在重建的圣殿跟当初根本都不能比。那这些老人，可是他重建了，他还是重建了，他们从被掳的地方回来了，重建了这个圣殿。所以呢，这些老人啊，再去看过的人，他们就又哭又笑，又哭又笑，你就知道他们那个复杂的心境跟重新知道回到神的怀抱。那从前那些受苦，而现在神大能的臂膀又要来护佑他们，那种复杂的，我看到这里是非常非常感动。而他们的这个先知神又派了哈该先知的来跟他们说，第二章第九节，来安慰他们，这殿后来的荣耀必要大过先前的荣耀，在这地方我必赐平安，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神是多么多么的以他大能的臂膀遮盖、安慰、鼓励，然后呢扶持，使这些经过被他攻击掳掠悔改捆绑，然后他重新在神里面又在建立。这是神对我们的一个旨意。我曾经陪伴过一个姐妹啊，她非常非常辛苦，真的是觉得非常辛苦。那她告诉我的他不喜欢读圣经的话，他爱听别人说的话。其实这些话都会造成很大的捆绑。比方呢，他会跟我强调说，有他的朋友告诉他，有些创伤永远不能抚平。我觉得他是爱神，可是却完全不认识我们这位神是创造宇宙万物，为他没有难成的事。不认识这位神，所以才会说出这样的话，以至于他的窗口就真的变成自己的诅咒，不能够抚平。那他也说，好，就算我宽恕我过去的事情，我后来好了，可是我要问一问，我前面的这些年的岁月不是就是这么的辛苦，谁来陪我？我其实知道哈，为神的话要陪也是可以的啊，因为圣经的约珥书里面说的就是就是当他们这样子悔改了以后，约珥先知第二章二十五节就说，就是蝗虫、蚊子、蚂蚱、茧虫那些年所吃的，我要补还你们。是不是神要补还我们后来的荣耀大过先前的荣耀？这是我们信的神他可以做的一件事情。那我觉得是说我们对于神的这个膀臂，这个大能的膀臂，对于神对我们的爱真的是不要怀疑。那为什么我们可以在苦难的时候，或者是说在那个受管教的时候还能够活过来，还怎么样？其实还是源自于耶稣啊。这个在我们信我们的神是爱，是不是？这个若望一书的第四章第七节说，天主是爱，十八节，在爱内没有恐惧，反之圆满的爱把恐惧驱逐于外。那我们就凭着这样的一个信心，当我们处在那个困难的、恐怖、恐惧的或者害怕的时候呢，我们真的是可以看到这一位神是我们可以依赖的神。而你有了这个确据，神是多么多么的爱我们，你看清楚这一位爱我们的神，关心我们，爱我们，为我们舍命，他怎么会不愿意把好的给我们呢？他所做的，你就可以凭着信心的相信，我确据他爱我，我就可以相信孝平常常说的，他做的样样都好，我就在受苦的时候我可以仰望他，我可以在他怀里像大卫一样，就不再害怕，不再恐惧。感谢我们有这样一位爱我们又有大能的神，可以用他大能的膀臂这样子的爱我们，来扶持拯救就把我们赐给我们各式各样的福分。感谢赞美主，我就分享到这里，谢谢。
感谢赞美主，谢谢翠湖姐妹的分享。接下来我们请寻音姐妹打开视频音频分享。
好，感谢主，赞美主。今天在准备这段查经的时候呢，那我的感动就是查了满了日子。 那在圣经中呢，很多的地方都提到了这有一个日子的满足。那日子的满足让我在准备的时候，就是在想这一段，我就觉得啊，天主好伟大啊，我们的神好伟大，就是他有一个日子他定的，那他有一个计划，神有一个永恒不变的计划。你像在圣经中有好多的时间，包括以色列子民在埃及被奴役的时间是400年，那当他们满了这个时期的时候，天主就带着他的军旅处理了埃及。那天主造天地万物第七天休息了，那七也是一个日子，就是好像还有40天，就是梅瑟在山上领受十诫之前呢，那他就是在山上40天40夜跟上主在一起等候主，就是都有一个主的日子他所定的。那这个今天在这一段中呢，就讲到伊泽克尔以西结厄泽克尔，那他就是躺在那里侧卧有一个日子，就是390日和40日，那这一个日子也是神定的，就是天主所定的。就是我就在想，真的是他有主权，那他说多长时间就是多长时间，那在这一个主权是他定的呢，那时间就有一个需要等候的时间。在讲这个满权的满足的时候呢，有一个是日子，是他挺锁定的日子要满足，还有一个呢，我查的是一个有个数字，就是数目他要满足。那在加拉达书4章4节呢，就是说极致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出生在律法以下。就是这一个主耶稣他来的那个时间那个日子，其实也是在天父的计划里，也是天父的计划，时间到了那主就来了。那同时主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当他走向耶路撒冷，在逾越节开始跟门徒们一起晚餐，那直到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还有他3天复活40天以后升天，好像都是主定规的，因为他说阿巴父怎样命令我，我就怎样行。那这一个日子是天主所定的。那还有在厄弗所书1章10节，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就还有一个合一的日子，那也是天上的阿爸父父神天主他所定规的。就是这一个日子，那不到那一时候，不到那一天，那其实都没有办法，因为这是在于主，他说他的计划都要实现，他的旨意都要成功。那还有在马尔谷福音1章15节，主耶稣来了的时候，他讲了一句，他说时期已满，天主的国临近了，你们悔改信从福音吧。也是讲了这个日期那这个日期一满足了，那主就说告诉我们要听到的都要信他，都要信他，因为天主的国临近了。那还在讲有一个时期我在讲在准备的时候，还有一个时期就是主再来的日子。那关于那一天呢，那主耶稣告诉我们说只有阿巴父知道，那阿巴父知道，说人子都不知道，天使也不知道，没有人知道，只有天主知道，但是一定是有一个那个日子。那我也在想，那主权是在神那里，在天主那里，他怎样定规完全在他那里。所以在圣经上也有的地方也在讲，就是马尔谷福音13章20节，在那里边就有讲主说有一个日子，那一个日子若是他不去缩短，那连被选的人可能都没有办法获救。马尔谷福音13章20节，若不是主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只是为主的选民他将那日子减少的。就是好像天主他掌管一切那他定规多少日子，他要满权的时候那个日子就必须满足，可是因着他有权力，他要缩短一些日子，那在这里讲说主也是可以的，他若不缩减那一个日子，就是那个大灾难的日子，那主说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可是为了主的选民他就将那日子减少了。那主也在这里告诉我们要信赖他那一切都在主的手里，都在主的掌管中。那同样的话在马窦福音24章22节中好像也做过一次表述，那是相同的。那就是因为有主圆满的计划有天父的主权，所以他告诉我们说你们要等候。 在天上呢，末世录第六章十一节中，那时候有一些在祭台下的灵魂在那里呼喊，他就说什么时候为我们向着世上的居民算着血账呢，他为我们伸冤呢？所以主就告诉他们说，还要静候片时，直到他们的同仆和那些将要如他们一样被杀的弟兄达到了圆满的数目为止。就是有一个时候，也有一个圆满的数目，都是要满全的。那天上的父他知道，那他也告诉我们要耐心的等候。其实就像刚才翠梧姐分享的一样，就是天主他愿意做的，那在他的权柄范围之内，那我们只能够是顺服，而且在顺服中我们要认出是他的手，是他的手在成行他的旨意。大哥也分享说，那一个日子是炼净他的子民的日子，也是一个他管教他的子民的日子。我在最开始看到这，就是想象着厄泽克尔这一个画面的时候，他朝着耶路撒冷，面向着被困的耶路撒冷说预言攻击这城的时候，我的心里也闪现出来那三个字，就是板着脸。就是他好像看见了，他就是板着脸。那最开始丽芬姐也引用了那一段圣言，就是这耶路撒冷本来是天主的大王的城啊，里面居住的是神的子民，是他所拣选的，甚至他从祖祖辈辈就把祝福给了这一些人。可是为什么这一刻天主对他们的脸就是板着的呢？就是很可怜的一件事。我就想象好像假如说我对着一个我所爱的人明明是我很爱他，可是因着他自己犯罪，我没有办法任由他继续犯罪就一直丧亡了，可能我就会被对他板起脸来要告诉他，让他知道看到我的脸他就知道你还要悔改了，要悔改了。那同样呢，这是神的仆人其实神的仆人在他的生命中，他真的相信主在他生命旨意，他成行主的旨意的时候，他其实是可以反射出主的心意在他的生命里。那如果他真的都是对着这个人，对着世界都开始板着脸了，真的就是要小心了哈。那是不是哪里有主要警醒我们的地方主要帮助我们的地方，那这是要特别警醒小心的地方。因为在主耶稣他就说，你们看见了我就看见了父。那真正的被上主所夺得的那一些他的仆人，他的先知，他们完全活在主的旨意中的时候，那真的是主叫他板脸，他也就必须要板脸那主叫他安慰，那他也才能够安慰。所以在后来应该是以赛亚先知书吧另一处也说你们要对耶路撒冷说宽心的话因为他的苦役已经满期了他的罪债已经清偿了。那同样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呢，他就说时期已满，天国临近了你们悔改信从福音吧。就是他是来拯救这个世界的，那我们众人的罪没有办法靠着自己能够赎回来，那时期满了，主耶稣来了，我们就有希望了，有盼望了感谢主，赞美主。我就分享到这里，我把时间交还给丽芬姐。
感谢赞美主，谢谢寻音姐妹的分享。在以赛亚先知书第19章22节也讲到，上主将打击埃及，打击只为医治，只是为医治，他们要归依上主，上主要俯听他们，要医治他们。上主给我们的任何的磨难，他是为了要为我们的好处，要医治我们。我们生命中有许许多多的不合主心意的地方，主要帮助我们，是磨难是主要帮助我们能够见到神的荣耀，让我们的生命充满神的荣耀。感谢赞美主。我们现在就一起来祈祷。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主耶稣，你的话就是神，就是生命，肉是一无所用的。主耶稣，我们要把你的话深深的藏在心底。主耶稣，帮助我们不要去犯罪，得罪了你，愿我们的所行所言所说的话都讨你的喜悦。主耶稣，谢谢你，当我们愿意把你的话向世界宣布，主耶稣，但是帮助我们先把你的话能够在我们自己的身上能够行出来，能够真正的把它活出来。主耶稣，谢谢你帮助我们。主耶稣，我们没有任何可以得意的地方，我们没有任何可以骄傲的地方。 主耶稣帮助我们在你的面前谦卑自己，能够向你学习，完全完全的向你学习，像这二则克尔一样，他这么样的听神的话，神就会大大的用他。主耶稣，谢谢你，当我们听你的话，你的能力就要在我们的身上彰显。主耶稣，谢谢你帮助我们，我们愿意，我们渴望听你的话。主耶稣帮助我们，当我们犯罪的时候，主耶稣你的父有帮助我们，让我们想起你对我们说的话而不犯罪。主耶稣，我们把我们的脸转面向你，不看世界，主耶稣只转面向你，向着你，主耶稣向着你走。主耶稣，感谢你带领我们的一生生命，只跟随你，只爱你，渴慕你，向你，只向你听你的话。我们爱你，爱你就是遵守你的诫命。主耶稣，遵守你对我们所说的一切的话语。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赐下你的光亮启示，赐给我们真知灼见。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是多么的可贵。主耶稣，我们跟你同在的时间是无价的。主耶稣，当我们几个人相聚在一起，我们查经，你就在我们中间。主耶稣，你的光亮就一闪一闪，一直在那闪，在我们每个心田里面闪呀闪，把那个话让我们进入我们的心，进入我们的灵里面。主耶稣，光照我们的生命，帮助我们。感谢主，赞美主。以上祈求感谢是奉靠主耶稣得胜的名，
阿们。
我们也可以有两位弟兄姐妹们愿意祈祷的，可以献上感恩和祈祷。我们请丽蓉姐妹献上祈祷。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深深的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将你的话语放在我们的心里。是的主，你就是我们的主，你就是那神奇的谋士，你是永远的主，你是慈爱的主，你是不离弃我们的主。纵然我们不善，但是主，你还是这样的爱我们，你还是这样的爱我们，你还是引领我们的脚步，走在你正义的坦途上。亲爱的主，我们深深的感谢你，赞美你，也谢谢你赐给我们你恩宠的时间，让我们在你恩宠的时间来度你赐给我们的善功，来活在你的旨意中。主耶稣，谢谢你。是的，你的时期，你有一定的时期，你为我们是有时期的。主耶稣，谢谢你赐给我们这个时间，赐给我们这个时间，亲爱的，是我亲爱的主，使我们能够在你赐给的时间里，能够完成你命定我们的，你在我们车表上所记载的，我们应走的生命的道路。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这样的爱我们，谢谢你这样的指引我们前面的道路。亲爱的主，亲爱的主，你是仁慈的，你是怜悯的，你是恩待我们的，你是不离不弃的。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所有的感谢赞美祈祷都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祈求，阿们。
阿们。谢谢丽蓉姐妹的祈祷。接下来我们请唐英姐妹献上祈祷。
亲爱的主耶稣，何等的感恩，是你的爱把我们从黑暗中召聚到你光明的国度，是你的话语带着能力滋润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田，是你的臂膀把我们从黑暗中救拔出来，带我们进入你光明的国度。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你的话语。主啊，愿你的圣灵充满我们每一个人，愿我们每一个人都带着圣灵的能力，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活出主耶稣你的荣美。主啊，谢谢你的恩典，也保守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的家人，我们的亲朋好友，都能更早的认识你， 能享受从你而来的恩典和 荣美。主啊，愿你的话语深深地进入到我们的心里面，成为我们路上的光，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指引我们前面的道路。无论这个世界处在什么样的黑暗光景当中，无论我们的周围有多少的困苦，当我们心里有主的时候，我们就有能力胜过一切的困苦。主啊，虽然那时候以色列背叛主，但是我们的以西结先知为了挽救这个以色列的国，能承受了很多，担当了很多罪孽，他忍受了极大的痛苦。但是主，你让我们从罪恶中释放出来，释放我们，让我们能可以进入到你天国美好的国度。感谢赞美主，谢谢主保守我们这样的时光。以上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
们。谢谢唐英姐妹的祈祷，感谢赞美主，一切荣耀都归于主。接下来我们用无可言语的叹息，向我们把我们心里面还没有说出的话，我们用圣灵无可言语的叹息向主说出。感谢主，赞美主。我们接下来就把时间交给苏老师。
谢谢丽芬姐妹带我们的读经，也谢谢每一位参与的主爱的可爱的诸位。感谢主，有主真是好，我们是有福的一群。一切的荣耀归给主，